第三章情动，两个人关于舞伴的问题就这样定了下来。果然在第二节体育课上，老师让挑选舞伴，两个人心照不宣的选择了彼此。李洛第一次近距离打量了张乐乐，发现说实话她长得不是太漂亮，难怪第一节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任何一个女生，原来都长得不怎么样，李洛心里暗道。此后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日子又恢复到了日复一日的平淡中。每天上课下课，吃饭排泄，睡觉醒来，就这样日复一日。李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爱上张乐乐，他一直以为两者只是单纯的舞伴关系，最多再算是朋友关系。可是直到有一天，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孩早已不知不觉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，爱情的种子已经发芽，就差一点雨露就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在李洛的感觉中，时间就像村口老牛拉的那口破车，晃晃悠悠就过去了，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悄然溜走。来到大学已经几个月了，转眼就已经接近圣诞。圣诞这个西方节日近年却在中国越发的流行了。临近圣诞，节日的气氛逐渐浓烈，圣诞节有一种无法言诉的浪漫情怀。由于圣诞的那种美已溢出生活的常规，以致回忆中的圣诞总是不十分真实。圣诞之前是平安夜，在中国貌似平安夜比圣诞节还隆重。平安夜来临，到处是圣诞节麋鹿彩灯高挂。李洛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看着满街的情侣幸福的相拥着，寂静的夜晚到处弥漫着一丝虚幻的感觉。几经犹豫，李洛终于忍不住拿出手机拨出了那个熟悉的号码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电话早已烂熟于心。
在干嘛？
有事没？出来转转吧。李洛故作淡然地说道。没想到对方竟然同意了。那一瞬，李洛只觉得自己的心猛然地漏了一个节拍，一种淡淡的喜悦掺杂着一丝惶恐慢慢从心头升起，然后一抹笑容浮现嘴角，渐渐扩散到整个面部。放下电话，李洛握紧拳头，给了自己一个加油的手势，然后开始静静的等待。并没有等待多久，张乐乐便出现了。看得出他并没有刻意打扮，也没有过多的激动，只是一如平常带着甜甜的笑容。也正是这笑容不掺丝毫世俗，虽然不知为什么李洛总感觉这笑容中夹着一丝苦涩，但他仍是无可避免的迷恋。看见这熟悉的容颜，一瞬间李洛竟然有点不知所措，木讷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还是对方先开口打破了沉默。
走吧，你不是说要出去转转吗？
李洛慌乱的点点头。
是出去转转。
随后两个人走出了学校，来到校外的大街上。虽然学校所处地段比较荒凉，属于新区，但毕竟是一个大学城，校门外仍是很热闹。他和他只是静静的走着，偶尔他会说两句话，李洛则静静的听着，微笑着。走着走着，两个人来到了学校旁边的麦田里。好大一片麦田啊，听说本来是打算在这里挖湖的，但是由于一些具体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动工。于是麦田仍然是麦田，麦苗稀疏的长着，还盖不住地皮，但却在夜风中柔柔的摇晃着，天上一轮明月高悬。 李洛喜欢月亮，一直都喜欢，因为月光清和明亮素雅，正是中国人善良平和中庸含蓄的性格。而且他一直觉得月亮清冷的光辉能给人以心灵上的宁静，同时他向往着月圆，即圆满之意。他始终觉得月亮能代表世间一切，圆满中带着一丝凄凉。这样的一个夜晚，他带着他心中的姑娘，一起欣赏他心中的完美。冷风乍起，李洛裹了裹单薄的衣服，回头看去，只见张乐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于是忍不住伸出双臂，把眼前的人儿深深拥入怀中。但他不敢低头，恰好头顶一架飞机经过，闪烁着光芒，于是李洛赶紧抬头，并故意说：“看，天上飞机。”张乐乐静静地靠在他怀中，并未挣脱，只是顺着他的话说：“嗯，飞机。”李洛仰着头，身体僵硬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仰望着天空，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情。突然，李洛只觉得嘴唇一凉，低头瞬间，一张冰凉的唇已紧紧覆盖在他的嘴上。李洛只觉得心跳蓦然加速，一瞬间头脑一片空白，然后嘴唇张开，声色地回应着。没错，是声色，因为这是李洛的初吻，很短暂的一个吻，一闪即逝，甚至来不及回味就已结束。嘴角分开，张乐乐突然说道：“你不会接吻？”李洛羞涩一笑：“啊，刚才那可是我的初吻呢。”张乐乐把头一低，道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是。你为什么不躲开？”李洛低头：“我知道，但是我愿意。”对话就此戛然而止，两人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开始往回走。路上，李洛突然说：“我能牵你手吗？”张乐乐一愣，然后把手伸了过去，两个人就这样牵着手往回走。这一刻，李洛觉得幸福无比，只希望能永远走下去。但路总会走完。到了学校，李洛放开他的手，郑重地说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牵女生的手呢，因为我始终信奉，轻易不牵手，牵手就不放手。”这一晚过后，两个人又恢复了以前的淡然，但李洛总觉得有所不同了，而且他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个人早晚会在一起。当然，如果不是那件事发生，也许真的可以呢。就在李洛刚接触爱情这东西的时候，一件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么的不可思议，就像电影情节一样。然后他就来到了这该死的地方。李洛不由得又想到了那一晚，那件事，那件把他从学校带到这里的事，那个把他从天堂带到地狱的夜晚。李洛安静地坐在车窗边，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，慢慢陷入沉思中，想着这几个月的经历如同一场噩梦。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自己女朋友甩了，然后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原始森林里，拼命挣扎求活的日子，现在想想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。好不容易从生死间撑了下来，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去找他，却在满怀喜悦的情况下被伤得 体无完肤。李洛低头叹息。忽然，李洛心头一跳，一股心悸的感觉，紧接着一种无法言语的危机感瞬间传遍全身。李洛猛然转头看向窗外，潜意识里危险的源头就在那里。只见一根尖锐的铁刺从远方对着李洛直射而来，铁刺划过长空，微微发颤，带着刺耳的笑声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被撕裂了一样，如奔雷，如闪电，瞬间来到车窗前。李洛盯着急速射来的铁刺，浑身上下汗毛倒竖，一瞬间死亡的感觉蔓延全身，一丝戾气从心中爆发出来，似亘古以来的存在，似期待，似茫然，似不甘，一股突然解开了什么的感觉在体内涌现。只见李洛平静的抬手，缓缓的向前一抓，原本在身边垂直的双手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就像本来就该在面前放着一样。就这样，慢慢的，缓缓的，温柔的双手握起，铁刺被李洛紧紧的握在手中，手掌与铁刺之间摩擦的地方，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传来。铁刺与李洛眉眼之间只有一寸之隔，荡起的劲风吹起他额前的头发，现出一张清秀的面孔。盯着眼前的铁刺，李洛没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庆幸感，没有在意周围的尖叫声，只是深深的恐惧，对自己身体的恐惧。自己究竟怎么了？如果说第一次可以打败可以生烈虎豹的黑熊是运气，那后来的车前救人，还有今天抓住急速而来的铁刺，又该如何解释？还有那种体内什么东西被解开的感觉，一切的一切都让李洛充满了恐惧感。他不明白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李洛麻木地走在路上，熟悉的村落，乡土的气息，一切都是如此亲切。黄土路两边青草繁盛，特有的香草勾起他久远的回忆，换回几许生气，还记得儿时与同伴在这里飞奔的场景。村头前那头老黄牛是田虎家的，还记得小时候自己被田虎欺负，打不过田虎的自己就逮住他家的牛出气，趁没人的时候狠狠地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。现在这头老牛正直愣愣地盯着自己，他不会还记得十年前的那一脚之仇吧？李洛心头胡乱地想着，但是老牛只是悠闲地摇着尾巴看着他，目光如水一般温柔。不远处的草垛上，一只老猫躺在上面，敞开肚皮晒着太阳，呼呼大睡。走进村落，不经意中望去，李大叔家敞开的院中，铁锅中冒着袅袅热气，不知道在蒸煮着什么。眼前张三婶的院子，看着那下黄瓜秧长势正旺，青碧色的嫩瓜顶着一朵朵小黄花。张三婶每年种黄瓜的习惯还是没有变，更多的唤起她以前的回忆。以前张三婶黄瓜成熟时，总会先给他家送几个。路过王大爷家时，王大爷正坐在门口晒太阳。王大爷已经很老了，还记得小时候王大爷经常抱起自己，把自己高高的举过头顶。只是如今王大爷已经老了，再不复当年，只是对自己的好依然没变。远远的看到李洛，微笑着亲切问道：回来了，好久没回来了呀。李洛看着白发苍苍的王大爷，赶紧上前一步， 紧紧握着王大爷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
啊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”
再向前看去，低矮的茅屋，一截小小的烟囱露出屋顶，袅袅炊烟随风而舞，在半空中幻化成各种画面，那便是自己的家了。李洛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自家小院，几只小鸡在地上悠闲地转着，偶尔低头轻啄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好吃的，发出咯咯的叫声。一条黑色的小狗四肢朝天，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，忽然发现李洛，赶紧爬起来，摇着尾巴一溜烟地跑到李洛身边，在他腿上蹭来蹭去。房屋大门敞开着，父亲正坐在小凳子上看着电视，破旧的黑白电视传播着嘈杂的声音，父亲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厨房里烟雾缭绕，里面是母亲忙碌的身影，苍白的头发随着她的忙碌不断起伏。将近一年没见，母亲更加苍老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
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身影，李洛颤抖着说道。厨房里，蹒跚的身影蓦然一震，缓缓抬头，浑浊的双眼一抹惊喜的亮光涌现，迅速跑出来，伸出右手，想去抚摸李洛的脸庞，却又颤抖着停在他面前。只是不停的重复道：“
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李洛一把抓住母亲僵硬的手，紧贴在自己脸上，粗糙的手摩挲着自己的脸。李洛心头感到久违的温暖。
嗯，是我回来了。
李洛眼中一抹晶莹闪过，低头说道。斜眼瞥去，父亲虽然仍故作镇定地看着电视，但颤抖的身体已经出卖了他。父亲永远都是这样，不表露自己的感情。感受着家的温暖，李洛只觉得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，赶忙抬头望天，湛蓝的天空，朵朵白云飘过。
我回来了，我活着回来了，而且要一直活下去，好好的。
李洛在心里对自己吼道。清晨，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脸上，李洛懒洋洋地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时间，然后起床洗漱。转眼他已经在家待了三天，这三天真是过得很幸福，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一番生死磨练，知道了生命的珍贵，也许是因为爱到了感情的挫折，明白了亲情的重要。总之，李洛非常珍惜与家人一起的分分秒秒。今天，他决定要回学校了，因为无论再不舍，他毕竟还是学生，还要学习，还要奋斗。不能只待在家里。如今家里一切还好，父母知道自己平安，也不用再担心，自己也该去学校了。几个月没到过学校，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
小洛，吃饭了。
母亲的声音突然传来，李洛赶紧跑过去。饭桌上，一家三口静静地吃着饭，破旧的吊扇吱吱扭扭的摇晃着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快乐的心情。
爸妈，我想一会儿吃过饭去学校。
李洛开口说话，桌上欢快的气息突然一滞。
这么早就要走吗？不再多留两天？
母亲迟疑地问道。李洛一怔，看着母亲期待的眼神，不由心头一软，正要说话，父亲的声音突然响起来。
孩子去上个学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在家这么久，也该去学校了。母亲讷讷不语，最后无奈道：那你路上小心点。
嗯。
李洛点头答应，一家人继续吃着饭，不过气氛明显有点压抑，分别的感觉徐徐缠绕着。感觉气氛不对，李洛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突然感觉一阵莫名的心悸，他猛然抬头，只见破旧的电扇仿佛经不住岁月的考验，一阵摇晃，突然掉了下来。带着呼啸的风声，房屋低矮，距离太近了，几乎一个瞬间就掉到了头顶。李洛死死盯着下落的风扇，目眦欲裂，忽然双手高举，又是那种感觉出现，双手稳稳的举起，顶住掉下的风扇，就像撑起整个世界。李洛只觉得心头一片茫然，忽然想起刚从森林里逃出来后发生的一件事儿。那时候他碰到一个江湖术士，非要拉着自己算命，还说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如果再逗留此处，必然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。但是李洛对此嗤之以鼻，可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让他迷茫了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自己真的要离开吗？离开又该去哪里？不离开还会给家人带来灾难吗？眼前的风扇难道就是灾难的征兆吗？看来自己要想个办法了，哪怕只是万一，自己也不要让家人冒险。